佛正法先生三宝从敬至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资粮，为利益亲缘大眷众。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敬至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资粮，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众法先生，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菩提力，为利有情故缘大觉成。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谁知智慧力二正云，犹如今日即明朗。所有诸意如实观故，胸中直至般若汉。诸有于此生死牢狱，无明暗复苦所逼。众生海中悲痛一子，具足六识应运于。如大雷震，烦恼睡起，也知铁梭为解脱。无明暗处，苦之妙雅，尽皆为断慧宝鉴。从本清净究竟实地，功德深远，佛子最甚体。白衣十二相好庄严，诸我心安，敬礼妙其祥。乌玛尔巴扎那的大悲尊，即便至光明，清楚我心愚痴诸黑暗，迄今即论教典皆正得。愿赐智慧辩才显显现，皆显现。那我们今天继续把大巴尊者修行白诵的内容，定日白诵。那现在就是，修行白诵里面讲到，就是诸法性空这些内容当中，自力本身。就是有时候我们认为，就空性是一种理论，就是哲学的一个命题，所以需要一种学习哲学的一些基础呀，知道一些哲学的基本的一些用语啊，推理分析的一些就是一贯用的一些模式，或者叫惯用模式也好。这样子，然后又好像要不然就是对一些隐秘的事物有所观察呀，会有一种怎么讲呢，深不可测呀，这样的一些观念嘛。但是那事实上是他空性的智慧是深奥广大这样子，同时呢也是直接的，你空性的智慧。在修行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好像在谈一个另外的，就是与我们此生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无关的一件的主题。 离开这个生活，再谈另外一件事情一样的，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每个人有新的投射的对镜，其实就是在这些投射的时候，我们有种种的这个业和烦恼的这种习气的作用下的各种反应。所以，这些反应是因为只取真实而产生的反应的缘故。其实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见闻，就是看的、听的，就生活当中用到的，然后情绪有这个贪嗔痴慢疑，这方面的一些各种情绪，所以这些内心当中有各种念头和情绪的起伏的时候，我们在说它其实没有本质。如果我们只取外缘的这些特定的境，用耳朵听美妙的声音，用眼睛看这个好看的或者不好看的颜色，这认为好看不好看，好听不好听的，好闻不好闻，中心的，就是种种一切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对境。这些当中呢，也一样，没有任何实存的这个性质。所以有些时候又因为空性的教法总是说空无这样的一些字有关联的缘故，有很多人呢又倾向于把这个就是说灭等于空的那种的概念，寂灭，就是说断灭，甚至就这种的概念。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本身归于寂静，这个是，但是就是像怎么讲呢？因为用话语来讲的时候，只能这样讲，就是既可以说它的空分的现这层面和现分的这个层面这样来讲，但是我们如果光是讲空分，这样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于显的执着的真实，所显的真实的执着，这个是就是与生俱来的遍计所知和俱生我执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先讲这个本质分析式的那种的本质，洞察它的本质，这样是比较有帮助的。但并不说只讲空分是它的全部，然后了解透彻了空分以后，然后再谈显分的时候，跟之前的显是不一样的。之前的那种实有的一切都不需要经过观察分析，自然而然觉得一切就是这样子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随着深层的那些吸气的反应，跟着这些跑的这些上面是不一样。而且显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平时显的并不是以那种如幻的显现的那种的显，而是一切显的跟我执的那种自我身份，这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旦有我执，然后有法执，所以万法的执着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所以说，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减少，或者是弱化这方面的这种习气，但是最彻底、最根本的是要了解证悟那个空性。那空性说起来，像我们刚才说的，也可以把它列为一种哲学的命题，因为就是从学的角度来讲，文思的角度来讲是有这个层面，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要不一个人要了证实相，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学术和哲学的这个立论和命题而已，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修行，然后经由学的方式，经由其他的一些方式，包括说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虔诚的心，以及积累福德和精进修行种种的一些功德以后，就是到了某一个种因缘， 合适的时刻呢，它能够，就是政务，这个实相，那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人会把它理解成一种怎么讲呢？我们平时好像就一个人要创业，然后很辛苦，最后又终于发财了，又或者终于最后又升官了，最后终于出名了那样的一种的心，这个不一样的，因为是这些外在的积累和获得的一种果，和我们只是了解它本来不增不减的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智慧，这两个呢，并不是说不假外求，不是无依无可这种增加，也没有说好损耗。即使轮回当中，我们曾经当过国王、天人，以各种的美妙的身姿，拥有过很多种的这些，就是福报，但是这些，或者是一些曾经不善的业的积累的缘故呢？堕入到恶鬼、地狱、种种的众生当中，但是并没有就是迷失，这种本具的智慧了悟的那种能力和这些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只说从事物的本身来讲呢，不会因为我们的迷乱而就是完全改变这些现象，因为现象本然。什么如同虚空，湛然，未曾改变，这样子，所以帕纳巴尊者在这边呢，也是一样，可能从那些个角度来，就是做了一些，就开始这方面，有一些呢，就像以前说庸俗之月的时候，你要顺着手看到月亮，然后心里面有悟，就是，要，只是光是文字来。就是那样去的话，也是有限的。所以政务的除了积累善业、集资进账以外，进除障碍、平时的一种修行以外，虔诚心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催化剂，或者说接近。但是很可惜，我们大部分人没有那么样的虔诚的心，大部分都是一些世间的一些循规蹈矩，以及怎么讲呢？一些简单的礼数的一些。心态，所以说一旦遇到自己的情绪啊，小这个自我这样的时候，会翻起很多其他的思维。所以，但是这个就是这是为什么需要修行。那今天这寄诵是说，法身无生，如日轮，光无增减，当日罢，就未生的究竟生。发生就是如同太阳的核心，就是中间有当日的人们啊，这个句子，当日吧，这个原来在后面嘛，那它的光辉明显是没有盈亏的，所以说法身，这丁国清自仁波切的有一部分的解释，我说有就是给大家有些读一读，法身究竟的面向。万事万物的究竟本质即是空性。法身的意思是说，事物的究竟面向，万事万物的究竟本质，即是有一，换句话来说，就是空性。然而，它不是空无一物。我们刚才说的，它具有认知和光耀的明性，了知所有的现象，并。且是自然而然的显现，所以说这两个没有办法分开来说。其实，因为是明空无别，但是因为为了便于就文字上面了解的时候是分开来可以讲嘛，因为这个。但是后面这里就讲了，是发生不是因缘聚合所产生的事物，这个说明空性明性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分开。是因缘的现象，才有聚散分离、组合，这样的现变化无常这样子嘛。所以意思是说，究竟法身，光明的这些自性呢、啊，本体空性、自性光明，这个并不是一个因缘的现象，这意思。它是性的本然的，性本然呈现的本质。 传统当中用这个特别的例子说，如同智慧升起的这种，就内在的太阳永远没有陨落，那太阳的光只是说云雾，就是说这种吸气的暂时的遮止这样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如果从那个传统的禅宗里面来讲，世事情浮是末世惹尘埃，或者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这两个并不矛盾嘛。一个是在讲这个本具的这个智慧，一个是在说本具的智慧被遮蔽了，就是这个遮蔽要怎么样遣除这个遮蔽。不然的话，你是知道那边有，他不知道的话，不知道那边本人的这种智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或者是不曾增减来讲的话，才不存在遮蔽什么呀？那没有什么可遮蔽的，遮蔽什么？就是云层遮蔽日太阳，就是这样子来讲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好像慧能是大智慧，因为深秀好像很输得很惨吗？还是好像他不会那样思考吗？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只是说，一个说这个内在的这个直接说这个核心嘛，另外一个说就是怎么样证得这个这样子的意思，或者说因为这个大家一个是就见悟顿悟的这个差别就是嘛，但是不是说所有稍稍了解顿悟的几个词就能够证悟顿悟呢？那不是吗？所以，而且大多数人可能适合神秀的这种方式，但是他同时明白慧能说的那些话的意思，就是了解，所以当然，那有一些也是不需要，就是以前过去是积累的因缘，的缘故，只要敲敲轻轻轻，就是点一下就行了，就这样的。像慧能本身他自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他是直接说那个，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悟性的本质如同智慧之阳之日，升起，穿透无明的黑暗，无明的暗夜。黑暗在一刻，黑暗在刹那之间消失。这意思是太阳升起的时候，黑暗呢就是无处躲藏。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是从。这个方面去怎么讲呢？产生一种绝对的自信，是啊，本然就是这样子，本来无一物，那本来就没有这个所谓的烦恼无明，这些也是一种并不真实存在的。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除的。如果真实存在有自信的话，它是因为有自信的缘故，你怎么牵出它？所以没有自信的缘故呢？这个是。就是暂时的那种因缘的遮障的原因，所以说，这是自己要有这方面的一种了解，所以发生的明性，这里就是一个是有一点就讲到明性的，不曾有这个盈亏增减的意思，如同太阳中心不变的光辉。太阳的这个例子，说太阳的光或者太阳的中心，就真正了悟证悟的时候，就是能够就得不退转的果，那就说穿破了那个乌云了，这个意思。当然，也有一些是说，真正乌云稍稍就是云。开始的时候好像不相信背后有太阳，不相信背后有蓝天一样的，开始遮得非常的深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是相信的，因为天天在看那个。但是如果习气在轮回里面一直被遮障的时候，好像自己有成佛，有这样的潜能，新的本来的本然的智慧，这些上面呢，就好像就并不太怎么确信，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确认一样。那这些时候，经由某一些上师的一些开示或者要诀这样的时候呢，你好像见到了太阳从这个云的缝隙当中， 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能力一下子就是烟消云散这样的。但是之后呢，就申请了100%的这个信心，就这方面。所以说，法身无生如日轮，光无增减。当时吧，说的是说，法身的空性和自身的这种明性，自性的这种明性，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增减，没有生灭这样的意思。念头像闯入一座空宅的小偷。小偷般来去，没有所谓的得失。相续，念如空使贼。相续的念头呢，如同空屋子里面的这个贼一样，失无可失。当日吧，没有所谓的得失，因为就刚才这里说，就是太阳照的时候。就是由这个潜能，就是说，刹那间太阳照的时候，这个黑暗顷刻间现出的，这有点像那种顿悟的，也有就是逐渐的光明的这个过程。但是也要相信说念头本身，因为我们有时候人有相那那有那种的念，就是怎么讲呢？哎呀，这个分别念，这个杂念，杂念丛生，打坐的时候稍稍的没有念头的安置一下。有相的即止禅，无相的即止禅，就是无相的这些，就是禅定了。这些上面好像没有太有经验，要安住片刻都很困难。就是杂念丛生，念头连着念头，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怎么都没有办法，就是片刻的，就是安住。以前有讲的是说，人的念头呢？不要想什么，就得就想什么，反而你不管它，反而好一点。但是有些时候，像那个，就是披荆一样的，好像，有时候这样，或者说，像那个什么狗的尾巴一样，卷的时候你拉直，它自然又卷，又拉直又卷，一样的，就是心就是这样子。所以好像。杂念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杂念的？能够在空想这些上面做禅定这些，但是自己说，其实因为有太多杂念也不用怕，就意思说，因为我们把它当做是一种敌人一样去对待的时候，这个杂念自然而然多，因为是有抗衡的彼此的那个对劲了，因为你不喜欢的杂念，然后喜欢的平静。然后这两个作对的时候，那就跟这个情绪的对立一样，所有的对立都会有，一旦有对立的一面，就有另一面。但是如果你放下，说这些都不是你需要管，因为他们没有本质嘛，因为他们如果有本质，你也驱除不掉。那这样子呢，相续的念头呢，就是说进到空室里面，那里面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一样。所以说，认为。就是这里，我读一段经过清泽仁波切的这边句子啊，说我相信我们有我们相信有个称为我的实体，以及这个实体所产生的念头全部是真实的，并且按照这些念头和情绪来行事，做了善的或恶的业果。造作了这些善恶业果。事实上，念头如同闯入一座空宅的小偷，小偷一无所获，屋主也一无所失。那这个一般我们想说啊，那不是呀？那我们不是在这个念头和这个情绪的造作下做了很多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我们世间暂时有这些，暂时有漏的苦乐这些吗？但是这个你仔细看的时候，轮回本身就像一场梦一样，这个梦 有些做梦的时候，一生梦里面也有很复杂的、难以度过的一些梦境，也有比较就快乐的瞬间的那种的梦境一样。实际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意思是心本身上面就没有这个生住灭，就主要是没有念头，从来不曾真实的存在，也没有，就是没有真实的存在，因此也没有真正的驻留，没有的东西怎么驻留呢？所以也没有结束，所以就是心远离生住灭这个意思。所以本身说念头像小偷一样，就是显现上面它出现，但是其实根本上面对你来讲没有办法真正造成那种永久性的什么之类的，本身都是一个呈现的一些暂时的一些像样，而且，如果追根究底的时候，它并没有真正的存在或者是停留结束这样子，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害祸害在里面。所以，那这个是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关照轮回的时候，那不是有轮回吗？这样讲，但是说，如果我们找轮回的寻根的时候，发现它并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当念头升起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释放这个念头，意思说不要执着念头是真实的，由生住灭。所以有的话呢，就有一系列的这个善恶的造作呀，情绪的来去呀。还有就是我和我所的那些执着呀，这些都是自然而然有的，因为有这个对念头的真实的这种怎么讲存在的信仰，这个就是与生俱来的信仰一样的。所以说一旦有了这种念头是真实的时候呢，就一切来的真实，而且我们就活在戏剧当中。对于一切不安的对境的一种抗拒，然后对于那些自己认为是在轮回里面认同的那些现象的一种渴望，这些，所以说观察其他的对境没有比观察心更重要，就观察心更重要的意思。观察心以后，能够了解到自己心里的那种运作模式以及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就是说，向内看啊，向内觉察呀，内心啊，内发呀，内明啊，这种的佛法本身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反感的心的时候，要想说为什么起这种反感的念头，是什么？就是促使什么样的因缘促使我对某一种特定的事物有反感的心，可能是暂时的不方便，或者是带来身心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我们认定的一些不好的、不喜欢的那种的看法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界上线了一样这种 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观察，说，这个不好意思的，或者是难堪的，或者是生气的事情，真的需要生气吗？真的是生气的必然元素吗？如果你缘起和不缘起有什么差别？如果你放松和不放松有什么差别？你对这一个对镜升起悲心和没有升起悲心的差别，你有没有就是观察它的本质、空性这些上面？如同梦幻般，这些上面有没有差别？还是执着真实的这种状况？所以说，一件事物发生的时候是惯性那种的，因为自己逃不出惯性的思维以及惯性的思维所俘获的这种情绪，或者是所产生的这样的情绪。最后你因为，感觉这个现象只有这一个面相，或者就这个性质，但是因为它没有性质的缘故呢，就是说它有无数种的可能性，因为你怎么看它的原因，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变得幽默，或者是戏剧化， 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当中，在那个节骨眼上面，就是没有紧张，没有这些暴怒这些，也可以变成很暴怒，非常生气这样子。所以这些就是念头在空宅里面，最后本质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就是说，好像我们心里面闯入的各种情绪啊，这些，如果你会观察的话，意思是说，它并没有。我们因为就是在心意识河流心上面，我们有过很多很多种的这些，就是念头嘛。那相对的来讲，它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作用的，其实是。但是如果你观察它的究竟本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过去，所有成就的佛，都曾经有过。这种沦落轮回，甚至在轮回的最底下，这样的一些，但是因为心没有本然的这种本质的缘故呢，并不影响他们在因缘时合的时候，就是全然的彰显他们本具的智慧，成就佛果。所以 不要害怕那种就好像烦恼是我们的本性一样，或者是这种的无明是我们的本质，有一些人好像就众生和佛对立起来的，说应该是这样子的样子，就是所以说像天空当中飘过的白云、黑云，并不会障碍这个湛蓝的天空的本性一样，情绪的这些善恶的念头，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本具的这种。怎么样，成佛的潜质也好，佛性也好，我们说，表达智慧、空性也好，这些上面，究竟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任何这两个没有任何那种被污染的状况，被污染的。然后后面就是说，事无踪迹如水纹，妄想污浊当日罢。感官觉知如同在水上作画，不会留下痕迹。当日的人们不要沉溺于迷惘的外相。所以，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说，一旦对念头有这种真实的执着，以及我们这些情绪念头，带来的进一步的一些行为嘛。业就是或者是叫行为嘛，那些以前有人问说业是不是宿命的那种的命运的意思？这就是你的业或者命的意思，其实应该不是这样子。所有的生于意的这些就行为主要是业嘛。那这样呢，这些业呢，我们有说执着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切，行住坐卧当中，吃住行，或者是说受用是吧？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些堆积嘛，这些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爱取有一样的，就是对一些事物有爱，然后想要欲取，然后就有后有的这种的现象。持续的，所以定观现在这么解释说，我们执着于舒适和欢悦，为自身承受的痛苦感到烦恼不安，身心承受的痛苦，这个就是说人之常情了，那是那人之常情。这些天性是我们去寻求保有和努力。扩增赋予我们欢愉的事物，就是说，我们执着于所谓爱取的那种，所爱的事物，然后想要扩大这种取的能力，很多时候就上学呀，或者做事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心为主嘛，就是要物质也好，就极大的要增加那种的量，要去做这样那样的一些各种的事情。所以相信这些 能够满足各种欲望，或者是说拒绝痛苦的能力，增加安乐的能力，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所以说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使这一条路上面很坚定的走下去。很多人是这样走，心里承受任何痛苦的时候，都找到一种就是特定的原因。有些人说啊，因为没有钱，所以所以痛苦的是100%大概是多少，就是因为没有钱而导致的。有钱的时候可以解决80%或者多少的痛苦，有些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嘛。那很有钱，这些80%可以去掉的人呢，又发现又不是这个痛苦，就是另外的痛苦，又有其他的痛苦。之前的那些痛苦确实，这没有钱的时候可能想象的那些80%可以解决的，如果真的解决了。但是之后又有增加，可能没有少的话，不会就是不会更多的话，不会少的另外的一些烦恼，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至少我们作为局限的那种人的话，有生老病死在那边，然后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这些一样，而且这些如果我们越来越当真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心。和身心的影响就是更大，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力图说增加那种快乐，去避免或者摧毁我们认为讨厌和痛苦的事物，增加什么呢？增加这些，这种舒适的衣物、美味的佳肴、宜人的居处、感官的这些快乐这些，但是说这些呢，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当中。过去能吃的现在不能吃，过去能穿的现在不一定喜欢穿，所以说有比较的时候，尤其是痛苦啊，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在这个圈里面、那个圈里面一层层，最后发现就是你还有很多上升的空间。上一次好像李连杰他在说，他好像就是有发财，没有发财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心态？觉得有100万我肯定是很享受，最后有了100万什么？说1000万，然后有多少亿的时候，他发现其他的这些，更有这些实力的，最后他发现这个没有追逐到尽头的时候嘛，然后还是会有痛苦，因为有就是追不到的这个身边的人，还有就是他们做的各种的事情，就是这类的，所以知足的时候跟平时说有各种，然后在这里当然不是说做这种比较，就意思说。因为所有的一切是因缘的现象、组合的现象，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现象。你不断痛苦和快乐的这种暂时的一些感受升起的时候，立下什么样的志愿、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那种的坚信物质能够怎么样了，或者是这些呢？最后你如果用智慧去洞察的时候，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本质包括名利财色这些事情不具有任何真实的本质，所以说那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只是在这个是，就是种种因缘组合的这些瞬息万变当中的一些短暂的连接因缘，执着这些各种的时候呢，并不能成就这种避免真正的痛苦啊，带来快乐。没有很长的或者是安全的那种的快乐，也不能真正的避免这种就是长期的痛苦 所以反而我们被这样的一些认知牵着鼻子走，落入这个圈套，这样的时候呢，会发现就是这些，所以还是要看到说啊，其实自己的心，刚才像那个公式里面的这个小偷一样，就是我们的种种妄念，就观察妄念本身，而不要去就是夯实这个妄念，而去继续累积那种的沙的堡垒一样，最后也会冲垮了。过去有多少的这各种各样的人呢？就一时显赫，但是最后发现也是那么样子。 所以说，跟着感觉走，这样的话也不是一个究竟的智慧。不能这种的感觉被其他同类的这种人呢，多少认同啊，又催促和鼓励你去，把它看作真实。最终来讲，它也像这个不可靠的一种的认知一样。所以呢，怎么看呢？就是受物踪迹如水纹，是所有的感受、觉受，这些都是这样改变，那样层层，就变化。所以说，如果要在这方面想要最后获得一个稳固的、坚实的一个快乐的质地，那也是没有的。但有些人说，我不需要一个最终的结果，我只需要过程，最后就是陨落，或者是说最后一个失望也无所谓。那有些人说结果不重要，过程重要。那这个过程，的这种说法呢，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可得，所以说那只是一个怎么讲呢？原世俗的那种的认同的一些价值的一个过程，然后至少可能不会受到其他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不认同带来的这些困难了、困扰了 那其他人也有这方面的认同的话，可能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自己会一门心思去做这方面的事，但不代表说他能有实质的一种。就是有一种洞察这些事 所以妄想、物浊这些虚妄的现象呢，因为人在活在社会上面，你是需要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人间，你不是弥勒尔巴尊者那样就在山洞里面闭关打坐的人，有些人有很多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有很多这些已经在这个路上。也没有办法像佛陀一样舍弃王位去出家修行这样子。那这样的时候，但是内心当中至少有所观察，有所警觉，那这样子就可以，舍了一切这些欲念呢，各种感受对的一些人来讲很重要，因为你的感受你会有很大的牵引力吧，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事物，不喜欢一个事物，这个美味，这个不好吃，这个衣服好看不好看，很多都是一种就是凭着感觉来的。所以当然从相对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尊重任何人的感觉，而且这个不论千差万别的感觉，每个人有多少，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心理和种种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就是每个人活在自己的感官和念头当中，感觉和念头当中，这样子，用物化来，说替代修行精神的成长的没，这个没办法。然后贪嗔意念如彩虹，莫欺耽之，当着吧。就贪嗔这些执着吧。的念头呢，如同天上的彩虹，它们没有什么可以被直取或捕捉的。不应该就是默契，单指，就不要落入到贪嗔里面。但是贪嗔也是很容易落的一个陷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凭着感受升起贪嗔的心，你任何时候可能看见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物，我们大部分人生活在这样的贪嗔的时间里面，看什么都可能一个反应是贪，想要趋近接近，想要争取获得，或者是至少喜欢那种的是吧？那另外一个心态里面呢，就判断出来某一种不喜欢的原因。如果是一个物质的话，这个形状、颜色，或者是功用，这种种的一些，如果是人的话，因为这个是什么样的人的，一些就是惯有的什么固定的、固有的这习气和既定的这个心理预设前提的心，或者是说什么现在常常说的那种刻板印象，这些会导致。喜欢不喜欢的嗔念会升起来吗？ 那这个生起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这样想，瘦的时候也能这样想，那是好的。有时候，就贪嗔的念头呢，如同彩虹一样。然后对这个彩虹的话，不要过分的执着，因为消失的时候，你发现它没有失存。不论它出现的时候呈现多种的、多彩多样的这个心态，喜欢也莫不要执着。就是彩虹不喜欢的人应该没有吧？但是，你如果有的话，也是意思是这个。但是我们如果一旦就太认真以后，那可能就是说，因为贪嗔的心没有受到约束的时候，会有种种更深层的卷进去的，这可能卷进去我们的念头和思维的这些支配里面了，然后与其他人作对、作害，或者是因为贪婪而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定国清则仁不切这里说的就是说，人们可以相信，相当程度被称，人们可以相当程度的被自己所贪爱和嗔恨，或嗔恨支配，甚至愿意失去生命来满足贪嗔、贪爱和嗔恨。战争就是说明这个情况的悲惨例子。有贪心想要夺取土地、矿产。或者是人口掠夺，种种嘛 然后之后，对于达不到这个目的的任何阻碍，把它当作是敌人。过去也有嘛，就是什么敌我矛盾，什么那种的矛盾的那些，或者是斗争的时候，总有一个斗争和被斗争的对象。或者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人的作为里面有这些很多，所以说，丁公清则认为，贪爱和嗔恨的念头情绪，或许看起来非常坚实且具有说服力，但如果你仔细检视它们，你将发现它们像彩虹一样不具实体。所以，如果以前上有一些人说，说人相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自己不去觉醒、不去观察、去学习的时候呢，别人要发现的话，有一定困难。那可能如果好一点，有这个亲情的关系，有一些人可能因为相信那个亲人是对我是肯定是好意的，所以会反省嘛。那有些是敌人，然后指责毫不客气，可能也有一些反省的可能。那这个亲人和敌人这些就是。说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肯定都很多，反而起反作用。那最好的那就是自己反省。所以有些人说，一个人做错事情了，这些时候呢，另一个人劝的时候，他不会从你的角度去想，他从其他的角度去想，甚至他可能听你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在想他自己的事情，没有真正在听那个讲话人的那种的。也有这种情况，或者说，基于某种信任，这些有所改变，这也是这需要特定的因缘可能，所以这上面真正意思说，当我们每个人如果有贪嗔的这个心的时候，稍稍想起这一句话，说啊，贪嗔意念如彩虹，莫欺耽指当日吧。其实这个当日吧，不是只是定日的那个地方的一些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定日吧。如果就是根据感受而起贪嗔的时候，要想起说，受无踪迹如水纹，妄想污浊，不要追逐，不住当日吧。所以刚才用那个彩虹来做例子的，就是我说小孩子想要就是拥有彩虹或者抓住彩虹，其实但是最后发现没有真正的谁能够拥有彩虹和抓住彩虹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一辈子当中认为说，哎呀，在暂时的一段时间呢，几年呢，十几年呢，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在一些特定的财富诠释当中的时候，认为是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为此呢不惜就是对人。 对其他的物有很大的这些贪嗔啊、冲击啊，去斗争呢、啊，这样子，最后发现这些最后无所得，各种 争取、各种抢夺、各种的斗争，这样说，那并没有，最后发现只有业相随习气的那些留后事一样，其他的没有。所以说，任何时候有强烈的情绪的时候呢，就要了解到说，如同彩虹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念头和情绪或者贪嗔就失去了某一种绝对操纵你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好像怀疑一切，但是不怀疑自己内心泛起的各种这些情绪和念头，认为是就是好像是基于事实在反应，基于真理在反应一样，对它有那种接受和100%的拥相互那种怎么讲呢？认可和拥护一样，或者说。就是怎么讲，心甘情愿被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带着走。所以，如果你往内反省，说这些泛起的这些情绪的本质是什么？他们这样的真实的，似乎非常真实的出现的起惑性的原因是什么？业烦恼、真实执着这些，习气的这些力量。这样的时候呢，能够就是说，让这些强烈的念头，消退，让，就是负面的那些各种情绪呢消融。没有办法，你会就获得自在。有些可能因为生气、因为贪心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一系列的后果，有时候你看一个电视里面、电影里面、小说里面，可能都有无数的这样的故事嘛。因为贪心，因为贪心，很多故事并没有基于贪嗔的电影主题，应该很少吧？小说也是，那是游戏机里面那些也是，要不然打，要不然就是骂，要不然就是争，就是争土地、争这个什么。以前有一些种菜什么的一个游戏，说晚上去偷菜啊什么，又是去偷，就这样。股票好像这样的地方也是一个，就是财富的那些赌博场一样的，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事实的说，有些人因为有这样些贪嗔的心，像普京一样的，就是现在你看起来，他也可能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可能不会去发动战争，但是因为。已经就是架到上面去了，火车已经就冲到一半了，停也停不住，刹也刹不住，而且他要掉回头也很困难。然后好像就是说硬扛硬撑的话，又很困难。有些偷东西、强盗这些坐牢也是这样子，开始可能他们自己想的很好，说我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最后就好像就发财了，就成功了，最后发现中间有一系列的各种问题。乃至于最后发现起初的那些想法是很愚蠢的，有些很多人就钱没有花，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人已经进去了，然后好像从一个地方稍稍挪了一点东西，最后自己就是一辈子就毁了，但是那些东西还就是在那边，类似的。很多人的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子吧，就是因为一时间的各种感受啊，这些念头啊，这些不太注意而去生气，是引起贪嗔，然后让自己也变得不健康，让别人也承受痛苦，最后这种因缘关系也变得非常的复杂，酸楚啊，痛苦啊，这样，所以这些时候呢，时常一起说贪嗔的念升起来的时候，其实本质空性，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关照和洞察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也没有能力去停止那样。但是只要本质上面 去观察，那时候发现最可怕的是念头。所以佛法的一些典籍里面经常说，魔鬼其实没有那种最厉害的魔鬼就是我们的执着分别念。我执、我爱，种种的这些念， 因此而会造下很多的业，就是创造很多的这些不幸。根本上面就是内心的那种惑，就是烦恼。动念自静如浮云，莫置定性，等着吧。心理活动如同天空的云朵，会自行消失，在心中没有任何参考点，所以基本上这个是说，一切都是显而空，空而显，而动念自静。我们有时候也说这个本静嘛，本静的这种智慧。本自清净，刚才说的就是念头啊，这些像这个浮云嘛，意思说，那我们把浮云当做我们自己的那种本貌，我们说什么见性成佛，明心见性。那明心就是有，就是了解，就是自净，本净。那这些浮云呢，并没有这些动念的浮云，这些是会自然的消失的。比如说，像刚才所说的，各种的这些乌云遮罩呢，会被其他的就是气流或者是白云会替代，就是所以内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遮障，有时候是恶念，有时候是善念，这些善恶也会相互有替代。比如说，某些善念升起来的时候，可能那些恶念会减少；某些恶念升起来的时候，善念会减少；有些嗔恨增加的时候，悲心、慈心这些会降低。如果一个人嫉妒心增强的时候，就是随喜的心会降低；随喜的心增加的时候，这种妒忌的心。这些会减少。那有时候明了的这个心增上的时候，就是那种疑惑会减少。有些时候说就是谦卑增上的时候，就娇慢呢，各种的这些会减少，也是这样子 那更彻底的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就是黑白夜，或者是浮云的这个变化一样。但是内心深处呢，本质上面从来没有改变。那个怎么讲？就意思说，天空不曾被黑白的云所污染的意思是，我们的心的基础地，或者是可以说本质实相来讲的话，利于这些变化，所以不曾被污染。所以像刚之前那个六祖慧能讲，本来无一物，就指的是这些念头，这些根本就是虚妄不实的，如同这个。梦幻泡影般，那定国现在什么？就直接说，当云朵在天空聚集时，天空的本质没有被削弱；当云朵消散之后，天空的本质也没有增益。天空既没有变得广阔或纯净、广大或纯净，也没有变得变小。它丝毫没有被改变，也没有被影响。心的本质也是如此，心既不会被念头的升起所改变，也不会被念头的消失所改变。所以有时候自己心里面升起这种贪嗔啊其他的一些念头的时候，也可以看天空当中，如果就是有。这乌云遮罩天，大雷下雨的时候，也要想到，其实这个只是在我们的乌云压顶的这种现象。就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坐飞机冲破这个，闪电乌云的这个低层的这个天空以后，直上去，哦，原来也是一片湛然，一片晴空，晴朗一样的，只是在那个局部的范围里面，在他们的头上，好像整个天被盖住了一样。所以被情绪所遮蔽的也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就稍稍睡一觉啊，缓解一下呀，什么第二天做决定呢、 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发现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当情绪热火、火急火燎的时候，可能做的一些愚蠢的事情。所以这里又在其他方面可以看到，有些那种街上什么路上开车斗气的那些人，如果他们睡一觉起来的话，估计那个当时倒没办法睡觉了，在街上，但是。如果第二天他们可以做决定的话，他们那些话和收拾那些，马路上的很多危险的事情，他们肯定绝大多数不会做的，因为回归理性。但是在那一秒钟的气头上的时候，可能就刚好酿成了其他的祸。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只是让它回归。本自清清净的那个层面上面，稍稍关照一下，显空无别的心，然后里面折射像这个镜片一样，心的那种里面播放各种场景的这个荧幕，这样这个频道稍稍换一下，这样子有能力自己的心，因为它本质没有实存嘛，没有实有，如果从这个。节目上面让你烦心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一下子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些人心浮气躁，或者本身很郁闷，他突然看到有法师在那个以前星云大师在那个不是那个净空老法师有时候在这个电视台上面讲法，那估计很多心气浮躁的人都一下子转到那边的台上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回归了理性和宁静，又。找到了这种心灵的这种路径，就是怎么讲，找出了问题的实质一样，好像或者是你生病的时候，又找出了就是对症这个病的药方和找到的这个医生一样，有这些，所以你稍稍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的本质，也就是这样子，意思是说找到这个，药方。无知自节如风吹，莫贪对镜当着吧。那自己的内心的升起的各种念头，也就是说，可能除了贪嗔以外，也有其他的很多，人的念头里面升起各种各样的心态，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执着，念头像风一样无拘无束，像风一样，从不臣服于任何对境，因为我们的念头呢，没有办法长期留在一个对境上，而是不断的流动的思考的，所以当然有些修专注的禅的时候，可能能够驻留在某一个对境上面一段时间，但这个有些也很短，几秒钟、几十分钟、几十秒钟，有些能做，据说有3、4个小时，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意思说，其实我们的心思当中的这些改变无处不在一样，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升起，但是这些像风没有边界的吹向任何角落和任何方向一样，我们的这个念头呢，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穿越，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向的各种各样的投射。来来去去，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留下来，我就是意思说，也不曾真正的改变我们的本质念头，甚至这个课程，这些就是吹来吹去的这个尘风一样。那这是为这个时候呢，在这里面其实说了，就是念头自寂呢，如浮云呢，或者说这个无知自解，如风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用特定的佛法的方式去修行，但是因为念头本是这样子，就如果要把它就是像在禅定这些上面特定的方向上面去做修持的话，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心善，有时候觉得这是会想到负面的、不心善的那一面；但是如果一个人就是作恶的时候，他也会想到善。就是他是不能够就是随心所欲的坏下去，或者是要想要变好，这些都有点不容易，不是那么样子，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有看起来有个人在做坏事，但是也许他内心当中又有恐惧，又疑惑，又在后悔，或者是又害怕，又想着要停手啊，又是怎么样那种的。所以说，适当的这些因缘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当中，所以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心的本然并没有那种真正的本质的坏的什么。无明啊，情绪啊，那些不是一个，就是，固定的实体，一种不可改变的方式在那边存在，因为他们都是因缘的现象的缘故，所有的因缘的现象都是组合的，一切组合的现象是无常和变化的样，所以也可以同时说，无常变化组合的现象并没有实存的本质，也是空性的意思。觉性无止如彩虹，莫知觉受当日吧。这个已经有，这个没有啊？对，纯然明觉如同天空的彩虹一般，没有固执。说觉受升起是畅行无阻的，所以意思说，在修行当中，如果你自己有一些。修的体验的话，有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的执着这个方面，有可能这个啊，终于我就好像一些比如说见到佛呀、菩萨呀，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时候，影像当中啊什么这样，那就太高兴了，好像是显灵了，或者是说佛菩萨眷顾我，因此而就是怎么讲呢，就欢呼雀跃，逢人就说。有种种的，或者是说禅定当中好像升起我们之前说的那种，明受、空受、乐受这些，乐受、明受、空受这些，那这样的真正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境界好，这个太好了，自己已经是不是有点超凡入圣了那种的心，这些是什么呢？就意思说，既要这些。是，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执着的对劲，就是执着的时候就是一种束缚。所以，定国清自认不起这边也用了那个，萨迦，派的照巴卷层，他的那个远离四种执着当中的那种凡有所执着即非真见那个句子，那意思说，我们对。俗物的执着当然是局限。我们对圣道当中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认为是，好像一下子又是执着实有起来了。因为一切轮回以及涅槃本质上面没有自信的，这个上面没有了解的一种状态，不是执着轮回，就是执着修道的感受。这些上面，那看有些人又开始就没有积累资粮，没有任何这些状况的时候，好像要说。这个怎么讲？要超越这一切，那这个也有点困难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果恶的习气很重的时候，先修善，先做人修善，然后修善以后呢，可以就是弱化那些非常粗大的负面的那些恶行，恶习，然后再来就是说比较根本性的这些超越善恶的智慧这些上面。刚开始恶习那么大，善行或者是善的这些，福的积累这些资粮这些上面很糟糕很差，这样的时候一下子要说，本来无一物，那我就跳在这个上面去修，这样其实很困难。但是更最重要的是要超越这种简单的那种的善恶的局限。所以说，有时候人，我们也经常听说，先说这个感觉好啊，感觉不好。修行的时候一做，上一次有个好感受，怎么这一段时间找不到了？越找不到越那种，好像就是气馁，或者是有点怎么讲呢？就是不开心，不想修嘛，还是有那种的心，或者是受挫呀那样，就说明这些是一种还是执着的状态。那精进和执着不一样。精进的意思是说，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些顺逆境，修行当中的这些 就是暂时的感觉好不好？这些并没有成为你解脱的障碍，那就是精进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持续有这种欢喜心对法和羞耻，而不是说像天气一样，今天想出门，因为但是一看天气不好，我就不出门。就心情好、天气好的时候，偶尔去晒晒太阳、出个门，或者修行也是，就是这种晒太阳的心态的话，那就可能。我暂时的那些，就所以心情呢，说明心情是受容易受影响的，一下子高兴不高兴，这些都在修行的面相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些教法里面经常会说啊，轮回也不存在，涅槃也不存在，或者是轮涅没有真实的这种自信啊，是吧？所以乃至于就是说。真无佛果这样的时候，如果以我们凡夫的想象，那应该是佛果，这也应该是佛果的时候，这个跟证悟证实的这些来讲的话，就因为一个是在分别的概念的状态，一个是离于概念的这种，就实相，证悟实相，所以这些有很大的差别，有点像，但是我们就是说，既有照片来找人一样，有那些有一定的帮助，就用指头来指月的这个作用一样。但是不能把指头当做这个我们最终的指向一样，所以意思说，对于这个现象的执着也好，包括对于法的那种的真实执着，这样子的话也会有另外一种的。这是为什么？甚至在学佛当中，有教派之间呢，宗派和师门之间呢，又产生各种情绪。把轮回里面的一大堆的情绪的那些斗争的痛苦的那些机制呢，带到修行的环境里面来，然后在所有的修行的各个体系又当做是各种门派、各种场域的这个争斗或者是那些来源那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些物化，把修行所有的执着为概念和那些真实。的那种执着，所以误用道法，误用这种的人生，这样的风险很大的，所以说不要 把个人的这个经验呢，这些当做是太，怎么讲呢，了不起的呀，或者是这些上面不要去想这些，而是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持续不断的禅修，像帕达玛尊者。说想文思的时候要怎么样？想那个，与人评委那个怎么说的？说文法的时候要像野兽，问声一样。这个野兽主要是指的是那犀牛啊，这些据说是很非常的喜欢音乐，很专注的意思。有些牛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在旁边 用音乐的时候，它们停下吃草，不会到处跑，然后在那边听那音乐。有些说对牛弹琴，好像意思说牛不懂得这个琴啊什么这种，其实牛是懂的。你如果慢慢给它唱歌的时候，它会很放松，放松到什么？它的那种出牛奶的时候，是因为放松的缘故，出的奶水更多嘛。这个我们是牧人嘛，我们知道，所以有些就是我母亲呢，或者他们去挤牛奶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稍有一些刚开始，尤其是第一年这第一次这个出这个奶啊，怎么样，就生肖牛犊啊这样的时候，他有时候不会不太熟悉人相处的那些，然后唱一点歌呀这样的时候，他有很温和温柔很多，然后他也放松，一放松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些。出更多奶水啊，这些，所以对牛弹琴这个可能对特定的牛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牦牛那些是会听音乐。然后思维要像北方人剪羊毛，所以这个上面的话，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有剪羊毛的话，把那些快刀斩乱麻一样，会就是。把这些杂的那些就是会剪断的，意思说你要洞察思维的时候要有洞察力，思维了以后就是你自己的那种的问答也的心理也好，或者是 观察它的本质，像刚才讲的一样，哦，就是听过这个叫法，曾经。然后，当你自己有情绪啊，有各种的这些执着的时候，对方把这些思绪一下子就是怎么样剪断到最底，就彻底把这些杂念呢剪断了以后，去伪存真，或者说，那种怎么讲呢？看到是本质实相，就是所有的杂毛剪完。就是剪断嘛，念头的杂乱的念头剪断，那这个就是要不然就是深度思考，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能够安住在这个因为你说心向内一转的时候，了解到自己的习性以及这些的本质是什么，就习性也一样，本质上面没有究竟的实存的，然后对此也没有什么这种防御和抵御和很强的那种攻击的那种的心态，而是。如果你放开了，就是像光，和就是那个太阳，那个乌云呢，就是消散到虚空当中一样，你只需要适合的这些方式去知道如何去就是应对或者方向，观修的时候应该如渔人品味一般，所以这个。是意思是专注的意思，也是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见解，上面已经有了文思的这个道理也明白了，有这个见解也有了，然后在修的时候呢，就是要深入和像渔人品味的时候，好像在那边好像就是怎么讲呢？被这个停住了一样的是吧？好像在那个当中呢，就能够安住，那意思不论你修特定的仪轨也好，这些上面如果没有安住，只是嘴巴上面快快的念过去，那种的是很有限的那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哪怕没有念那么多的功课和仪轨，如果你只是在一个点上面稍稍的，就是认认真真的入木三分的心专注，然后去怎么讲呢？修持，包括禅定一样，你心散禅定1个小时，还不如就心不散的20分钟专注，更加专注的，不能说100%那更那肯定20分钟更好。如果你就是心散，又是在那边天天在那边玩，那3年的闭关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闭关的作用。就是一看乡野当中躲的人，就是生活的人很多嘛，但是那些人不称为自己是闭关嘛。生活在就比如说西藏，很多放牧的人呢，那些夏天的时候大部分可以睡觉，大部分时候都可以是独自一个人，好几个月在这个放羊的人，尤其是好几个月都难得见一个人，或者1、2个月才回去一次家，过好些天才碰到一个人，大多数时候就是。没有其他的，就是羊啊这些以外，没有人说话对劲。但是他并不是说在那边修行有多好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上面可能文思修这些上面不足够专注的话，可能会变成一种这样子，形象上面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其实上面效果也没怎么好，因为都没有用心。然后说这个。心驰的时候呢，应该像金牛食草一样。它这个是那种什么呢？就是说，一步步完成。比如说你修行的时候，如果修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关照世俗菩提心这方面，一切显现的这些法上面呢，保持一种的利他的心，一种的慈悲的心，然后。再花一定的时间呢，又同时享受这一切三轮体空，诸客之间自己是修行以及修行的这些对境一切众生，愿他们成佛的这个对境，以及所修的法，为此而所修的法，本质上面也是如梦如幻，像这里说的“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对于一种特定的果上面有一种的愿，但是并没有，因为是像我说无生三无。认识那个，对于就事物的本质，这些上面是无声的，就由此呢，就是 对于特定的结果，这些上面并没有那种实存的那种的新的一种非常强烈的那个，因为有时候讲到这个种种的显现的庄严，这个也是一样的，显现的庄严并不代表它有实存的性质。这是为什么佛教里面有时候也会说啊，一切现象是由无，一切都是妙力的显现。这个意思是它并没有这种，我们如果说从世俗当中的世尊转向一种殊胜的世尊的一种佛法上面的世尊，这样的话，那个观念是不对的。所以，在这里实操的时候，那种一步一步的，这意思是什么呢？就应该从世俗圣意，或者是说，这个明空和明空无别的这些角度都要想，比如说是空分的角度、明分的角度、明空无别的角度。不是说角度吧，就是它本身是明空无别的这两个。如果从明分空分的两个面向去思维，然后真正了解的是需要了解的是，它是并不是两件事，两个面向的，并没有以两个方式来存在，就这种的。上面，所以如果修世俗菩提心，必然要同时修圣意菩提心。这是为什么三根本，不是三殊胜里面，非常强调这个，就是就有相的、无相的，或者是无缘的这些嘛，有慈悲心的，所以我回向这些时候，但是以中间无缘或者最后也可以以三轮体空的方式做回向，你这种，这些，所以德国引入晕三日出一般，所以但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说以特定的实有的心去求啊这些，但是最终呢，就是了达一切如幻的如梦幻泡影般的本质。上面的这些呢，了解了以后，我们的知识的心，一切迷乱的暂时这些迷显现迷乱的这些源泉呢。与这个根呢，就是远离了这个意思。所以说，纯然明觉如同彩虹，一般没有是固执，觉受生气，常行无阻。或者这个字可能别这样分散的一种字的话，也不一定是最直接的。觉心无止如彩虹，莫知觉受当日完。这个应该是，比较直接的一句子。所以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我们就行。这个法义里面的内容，如果诸位觉得需要一点共修啊，就是禅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因为大家上班的时间又不合适，所以，其他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说，因为我们并不想，因为这些教法非常的重要，所以非常的清晰，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鼓励大家就是，文思当中融入修行，就是文思如融入修行，以文思实修窍诀的方式来去就是圆满这个文思修行的这种方式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听完了以后，就是防止说以后再修，这样的话，这个时候肯定没有太多修行的时候，所以就是要日常生活当中时时的打坐呀、观照啊，重新自己读啊、按住啊这些方面去做，然后下课以后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场一样，修场修行的时候，这样这个时候就不能说是上课现在完了，等一下一下子频道一转全部都忘了，不能这样子。嗯，此复一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不有情。这些的。